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，大家同声一起念。
在那些日子，凯撒奥斯督要降旨，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。这意思登记户籍是在基于有做十年大福音的时候行的。众人都为贵臣办理登记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路来下去，到了大卫的城。
我一进去，哇，吵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小提琴在那在那拉他自己的中提琴，贝斯都在他们拉那个自己的声，好像一团的噪音一样。等到那个指挥，哦，大家都准备好，啊，一下子哇，那个小提琴出来，中提琴出来，大提琴，哇，这个大号、小号、中号，啊，还有慢慢的，哇，整个高潮越来越雄壮的。其实整本圣经也是这样，刚开始好像小提琴在演奏，中提琴在演奏，大提琴、小号、中号，然后这个耶稣来的时候，借着福音书就把整个神的计划大大的这个彰显，直到末世的时候，启示录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弥赛亚，最近你们听那个圣诞歌曲 ，King of King， 万王之王啊。Forever， 对不对？啊，你们说万王之王这边就 forever， 就好像这个交响乐的这个最大的高潮，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。听说英国女王就第一次听到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的时候，到最后他听到那个最高潮的时候，他都站起来，这样就变成一个传统。凡是听到最后那个弥赛亚那一段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。因为这个万王之王来了，今天这个四福音书也是一样。其实整本圣经都好像一个对，人家说旧约圣经就好像从亚伯拉罕慢慢，我们不需要就指向一个人，就是主耶稣。然后新约圣经就从这个耶稣一直四福音书慢慢发展，就传到全世界。所以一个是集中旧约圣经，最后是集中所有的预言，就集中在这个主耶稣身上。然后在新约的开始，这个旧约就一直要广传到世界，然后主耶稣再来讲。所以今天上次我是用马太福音第一次提到圣诞节的信息，这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本书，对不对？那旧约所有的书信好像就集中在马太福音这一本书信的开始，这样。我们来念一下英文的跟中文的第一段。This is the genealogy of Jesus, Messiah, the son of David and son of Abraham. 整个新约的开始，中文的圣经跟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版是不一样的。英文是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这样。然后大卫的儿子，耶稣是大卫的儿子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这样 ，the son of Abraham， 这样。你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张庆义叫什么名字？田毅叫什么名字 ？Isaac， 对不对 ？Isaac， 这样啊，那就是以扫，以扫。以撒，哎呀，这以撒以扫老是搞不清楚，不然你们可能也是一样。以撒，Isaac 这么多，都不会忘记了啊。亚伯拉罕在献这个 Isaac 的时候 ，Isaac 问爸爸说：“那个羔羊在哪里？柴都有了，火也有了，羔羊在哪里？”亚伯拉罕没有说你就是羔羊，你就是要献祭的祭品。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说：“神必有预备。”这样，所以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放在那祭坛上的时候 ，the son of Abraham 放在祭坛上，他知道神必有预备。这样，然后有一个羊叫了，这样，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没有把埃及献上，把那个羔羊宰了。这样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开始 ，the son of Abraham 是谁？就是谁？耶稣，那个就是当亚伯拉罕要献祭的时候，那只预备的羔羊。神在这个时候没有意思，就是说没有另外一个代替的，就是 Son of Abraham， 就是神的儿子，最后献在祭坛上。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九十几次，马太福音九十几次预言主耶稣啊要再来，这样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总共有14代，从大卫到巴比伦总共有14代，从巴比伦到基督总共有10代，总共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 所以这种预言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后裔，要有一个弥赛亚出来这样。这个雅各是 Isaac 的儿子， Jacob 是 Isaac 的儿子，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。雅各要死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儿子十二个都叫来，然后他就告诉他十二个儿子这样，其中轮到犹大，犹大其中一个，我们来念一下犹大的这个王权，并不与犹大，狱长必伴
他左右，直到大卫执掌王权的来到，万民都必顺从。
这个狱长是什么？预示这个皇帝，皇帝的帐啊，御车就是皇帝的车啊，御令就是皇帝的这个旨意这样。所以呢，皇帝的帐绝不离开这个犹大，所以这个犹大这个雅各的十二儿子，最后这个皇位，这个御帐要永远的跟着这个犹大的这个子孙存在这样。犹大有三个儿子这样。第一个儿子结婚了，但是他行邪恶，所以神惩罚他就死了。爸爸造那个时候规定，就要把第二个儿子给这个媳妇啊，叫寡妇这样。所以爸爸就把这个第二个儿子给这个寡妇，叫做他玛。他玛跟这个犹大的第二个儿子结婚了，这第二个儿子也行邪恶，也死了。请问一下，犹大剩下几个儿子？这爸爸说再给他第三个儿子就死了，这样哈，这王位大概就没有了，这样哈。但是他舍不得把这个儿子给他，他玛是外邦人，所以他玛就假扮成为一个妓女，在路上勾引他的公公的，就是公这个他玛就生下一个双胞胎子。你想一想，这个犹大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去跟一个外邦的妓女，然后生下的儿子这样，那就变成这个犹大的这个后裔这样。这是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玛的这个生的法拉斯是在耶稣的家谱。所以人虽然邪恶，人虽然有时候远离神，但是还神还可以用，在这个家族当中有好几位是外邦人这样，所以神用这个外邦人，在这个家族当中，不只是在以色列的传统里，这个家族里面，神在他的救恩的计划，他也包进了这个外邦人这样。所以神使用罪人，也可以使用义人来成就他的旨意，只要我们愿意让他所用。所以四福音书好蛮像，好像一个交响乐团来宣告主耶稣的来临的这样。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马太，因为他的对象是谁？他是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神怎么通过这亚伯拉罕来祝福万民万邦，然后怎么复兴以色列大卫的王国这样。所以他们很关注这样。但是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的。当时的罗马人，罗马帝国，罗马人是强调这个主要做什么事情，强调的 power。今天美国的文化也受了罗马人的这个思想，所以是你怎么做什么事情，你有什么权利这样。所以当马可写信给罗马人的时候，他就要阐述耶稣的大能，耶稣的神迹，耶稣到底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在这个马可福音，耶稣是很忙的，这样他做完这个，然后马可就说，然后 and 他又做这个 and 他又做这个，他又做这个，这个 and 接下来又做这个事情，在马可福音里面总共出现了大概1200多次。所以你看马可福音，他写信给他的传福音的对象，他很知道他的对象在想些什么，对象需要什么，他看到耶稣的大能， 耶稣到底做了些什么。就是这福音书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当我们要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，不是说哎，我把福音这个福音的内容讲给你听，你信不信由你来讲。你是怎么传的，这很重要的。路加是写给希腊，希腊很多哲学家，希腊人所在想的是一个美丽，一个这个啊文化，有文化，他很多 idea， 很多理想，很多思想。希腊人是寻求一个真理。路加福音就说，耶稣就是道路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。在真理里面，我们就得自由。所以约翰、路加是很知道希腊人在想些什么。那等一下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怎么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是从文化的角度，从真理的角度，从理想的角度来介绍。约翰是写给所有的人，这样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的家谱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最后是谈到这个亚伯拉罕就截止了，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老祖先，他们关注的是我们犹太民族的这个神的计划。但是嘛，路加是他写给希腊人，希腊人不但需要了解这个以色列人的家谱是什么，但是这个路加就很聪明，他就从约瑟，然后从大卫，然后雅各，然后亚伯拉罕，写到亚伯拉罕的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最后到挪亚，最后到亚当的儿子，最后到亚当。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亚当是人类的祖先，啊，人类的祖先是神的儿子，那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跟人类的祖先跟这个上帝是很有关系的，那我们也是他的儿女，那他所这个上帝所做的事情，那我们更要关注这样。所以路加福音介绍耶稣的时候，希腊人我们刚刚提到他们的历史很重要，他们这个理想很重要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当那些日子，希腊文是就是凯撒这样，那凯撒是罗马的皇帝这样。有时候我们中文一念的不大清楚，以为这个都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其实这个皇帝的名字叫做 Augusta， 奥亚基士都这样。那这个罗马的皇帝，他要这个人口调查，人口普查。为什么要人口普查？因为他要收税，那个时候国家太平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叫做罗马最太平的时候这样。所以你在战争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做人口普查？大家都跑来跑去了，对不对啊？那然后这个一下子到这里，一下子到那里，这样不需要，没办法做人口普查。但是在这个该撒做皇帝的时候，天下罗马太平，然后这个时候他要做人口普查。他有几个目的，看他的百姓有多少，然后他要受税。罗马的皇帝当时宛如是神一样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个婴孩要降生。为什么选择在罗马太平的时候，在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为什么神就选择就在罗马皇帝当皇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耶稣降生？而且圣经也明明的告诉我们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时候满足的时候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。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神差他的儿子 为女人所生，为了拯救我们在这些律法、在这些罪恶当中的人，这样让我们成为一个儿子。那请问一下，为什么在罗马这个时候叫做时候满足了呢？其实神在但以理书的时候就已经有预言，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是一个金色的这个巨人，头是金的，身上是银的，这个肚腹是这个铜的，这个脚底下到十个指头都是这个铁的，这样。所以但以理在翻译这个异象的时候，那异象还有另外一个意象，就是看到有一个狮子，看到有一个熊，看到有一个豹，最后一个象是极其恐怖的，非常恐怖的，非常厉害的象。第一个还不是太厉害，就是巴比伦象，然后波斯，然后希腊象，最后是罗马象。所以然后在这个最这个，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。当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命令帝国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的人，不要打碎灭绝的一切国，这国必直到永远。所以在列王在位的时候，所以神要立一个国，所以有一个新的 kingdom 要产生，而且这个新的 kingdom 是永不灭绝，这样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新的 kingdom 是什么时候开始？也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嘛，神要立一个国的。所以一般的解经家就是提到这个在罗马皇帝的时候，然后十个指头就是列王在位的时候，也可以说是从罗马到这个列王在位的时候，这个时期神要立一个国主，这样。当那个时候欧盟欧洲十几个国家在位的时候，好像要联盟的时候，大家说哎呀哇，这个很像这个但以理书所说的预言一样，这样啊。那不是太清楚，我们也不算太清楚，但是从这个时候在位的时候，天上有一个不是从人所雕刻的石头要击打这个列国，然后神要开启他新的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永远不会灭亡。我念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31-33节。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，这个天使怎么告诉这个玛利亚，你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度没有穷尽。所以神的国度是什么时候开始？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个、国度就已经开始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他来的时候，国度的开始。最后在启示录，他的国度完完全全的降临。所以马太福音常常说天国近了，神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掌权，主耶稣的权柄已经在这地上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说天上地下怎么样，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当他胜过死亡的权势的时候，他的国度建立的时候，他这个他的子民相信他的子民就是我们。有人说今天神的国度在哪里？既然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建立他的国度，请问一下，耶稣的国度今天在哪里？有人说还是你信他的人，你信他的人，你遵守他的教导，让他来掌管你的一生的时候，他的国度就临到你的，他的权柄就临到你的身上，他的权柄就临到我们的教会。所以神的国度在教会掌权，他有一天的国度要完完全全的降临。罗马的皇帝虽然很 powerful， 但是马槽的婴孩，他要成就神的旨意，他的国度要直到永远，这样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我请姊妹念启 前一段，那然后弟兄念六节到七节，好吗？姊妹开始。约瑟。经文看起来很普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以前住在这个加利利那里，所以因为这个王要人口普查，然后人口普查你就回到你的这个本家，这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，这样。所以他们从加利利走了好几天了，对不对？玛利亚又产期重了，这样，然后到了那里。他们找不到旅店，这样，这里还讲说，那个玛利亚产期到了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。其实放在马槽里就可以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一个解释，这个路加来解释一下，说为什么要放在马槽，又不再放在这个摇篮床里面？因为店里没有地方，都旅馆都住满了 ，no vacancy 这样。最后老板就让你就住在那个马槽里面。一个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却生在马槽里面。那他是大卫王的后裔。大卫是在哪里出生的？伯利恒，大卫的城，伯利恒。圣经记载，当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，他怕扫罗，扫罗当王了，怎么你去告这个大卫王做王，你要把我赶走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撒母耳就很害怕，他就告诉神，我去了，我扫罗就把我杀了，这样。撒母耳神就告诉他一个办法，你就到这个我也不去，然后把所有的长老，周围所有的长老都叫到伯利恒，说我要在那里献祭。然后在那里献祭以后，他就邀请这个大卫的这个爸爸，然后他们一家人，所以他就告这个大卫。就大卫是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出生的，他老家这样。所以他又回到这个伯利恒去这样。那伯利恒是一个。假如说耶路撒冷大概是比较大的地方，伯利恒是个小镇，这样小城，这样。那是在神的这个永恒的旨意底下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伯利恒这一段第二节。伯利恒，在犹大大城中，
在以色列从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归我做掌权的。
他就是另外一个伯利恒的名字，所以你看神的旧约里面就预言，然后这个预言就在这个玛利亚来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，他就要生小孩。假如早一点生，就不会在伯利恒生了，对不对？那晚一点可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，也不一定这样。所以神的预言这样。然后接下来米迦书也提到，他要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见尊大，直到地极，可见这个预言就慢慢的这个实现着。伯利恒虽小，但是有一个君王要在那里产生着。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约瑟参与神的大计划。约瑟本来不要娶玛利亚，对不对？还没有跟他结婚，他就怀孕了。等到这个圣灵在梦中，神的天使在梦中告诉他，所以他就遵行这个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他就跟这个玛利亚结婚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。假如他一个人去伯利恒，是不是比较方便了？ 今天还拖着他的未婚妻，然后还身怀重孕这样。有一些画家常常画这个，请问一下，谁坐在这个驴驹上？这个当然是玛利亚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个画家就画这个，当耶稣出生以后，就在马槽里面，这个约瑟就像烧热水啊，哦，他那在那边吹啊，他那边很辛苦这样啊，要可能要买东西煮东西这样。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并不代表会一帆风顺这样，也会遇到许多的难处这样。但是约瑟参与神的伟大的这个计划，然后他顺服神的计划，他参与神整个救恩的这个计划这样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交响乐团就慢慢的这个从小提琴、从中提琴、从大提琴慢慢的演奏这样，直到这个号角几乎要吹响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这是啊，《路加福音》所写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，一起来，在这里。那个牧羊人是当时社会阶级最低的，但是神的作为跟人的作为不一样。照理讲，耶稣降生应该在王宫里面把这个信息讲出来，却在旷野对这个牧羊人。有人说，这些牧羊人他们牧养的羊群，就是这个在圣殿里面要献祭的这些羊，所以在献祭的时候，大概就回味到这个羔羊这样，要代赎。那在夜间，这个牧羊人在看守这个羊群，所以神没有看清这个卑微的人，他最好的消息先报给这个牧羊人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，主的荣光照耀着他们，牧羊人就惧怕，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。”是关乎万民，不只是关乎以色列，是关乎 all people。 这个英文呢又很有意思了， I bring you good news that will cause great joy for all the people。 这个信息会造成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欢欣这样，欢喜快乐这样。这是信息是什么呢？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。您今天在大马的城里为你们是个救主，就是这个信息很简单，但是非常的重要。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也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，一个 Savior。这个 Savior 是拯救我们，从罪里面拯救我们，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拯救我们，从这个律法中拯救我们，从这个世界中拯救我们，从死亡中拯救我们，从地狱中拯救我们，从神的愤怒拯救我们。这样神差遣出一个救主，因为我们最需要这个救主。你今天是否接受这个救主 Savior？ 然后他又是这个主，在旧约里面这个 Lord 就代表了上帝，在新约里面这个 Lord 就可以用在上帝，还用在主耶稣身上。所以这位创造宇宙的神道成肉身，这个神就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他也是这个宇宙的主，也是世界的王。然后他是基督弥赛亚，他有一个使命，被神所高牧的这样，他要来看顾拯救我们这样。 今天圣诞节有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在大卫的城为你为我生了一个救主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脱离死亡，脱离撒旦的权势，能够进到他的国度，神的国度。这样你愿意接受吗？我们可以，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信主了很久了，这样，但是在这个圣诞的佳节，也让这个福音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脱离罪的权势，脱离罪所带来的这个惩罚，就是死亡。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有让你的生命让他来掌权，他是你生命的主。有很多人接受了这个救主，但是却没有让这个神成为他生命的神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大的交响乐团常常这个奏出一些乐曲，但是交响乐团现在有时候就配合很多的合唱团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天使就一起来赞美，不只是一个天使，所有的天使一起赞美。我们来念一下十四节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。天使的赞美非常的短，但是这个短短的赞美却带出极大极大的这个信息。在至高之处，这个原文是说复数，在好像在天上的天，这个天，然后在这个天的上面，这个天，然后在这个天的上面，在至高之处，这个最高的地方，还有最高的地方，还有最高的地方，还有最高的地方，那是用复数这样。圣经里面的天是用复数的这样，所以好像有好几层天。在这个天的最高之处，就是神的居所这样。好像意思就是说，不止这个天要赞美，要赞美荣耀归给神，这个天也要赞美，这个天的天也要赞美，这个天的上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的全宇宙都要把荣耀归给这个神，因为他伟大救恩的计划临到每一个地方，这是神一个伟大的计划。有时候我们说 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节来了，其实这是上帝伟大的一个计划，地上平安归给他们所喜悦的人。当时不是罗马最平安的时候吗？没有战争，罗马皇帝统治了这个整个欧洲，但是这个平安，真正的平安从天而来。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世上有难处，有灾难，但是在他的里面有平安，他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。而且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呢？就是他所喜悦的，接受耶稣基督，成为神所喜悦的，罪得赦免，免去神的愤怒，能够与神亲近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中英文的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
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。
Glory to
God in highest heaven, and peace on earth to those who do not know Jesus。
好，在这个圣诞的佳节，能够认罪悔改谦卑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，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真正从天而来的平安，然后我们一起在这个宇宙当中把我们的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，归给这个坐在宝座上的羔羊。在这个时候满足整个交响乐达到一个高潮，然后我们你我也是一个交响乐团的一个乐曲，或许你是弦乐，或许你是铜乐，或者你是这个大喇叭，或者是这个 trumpet， 还是 bass 这样，我们一起奏出这。 这个耶稣基督圣诞节的信息，这个大喜的信息能够分享给每一个人，也让我们在这个神的整个大的乐团里面，我们奏出一个美丽的信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在至高之处将这个荣耀归给你，在这个天上的天，天上的天最高之处，因为你是最高的王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要将一切的颂赞归给你。我们也感谢你，因着主耶稣的降生，这个大好的信息是给万民的，不是只给我们，盼望不要只停留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像这个宇宙的交响乐团一样，来跟四福音书的福音书的作者一样，来颂赞出一个美丽的歌曲，来宣告给这个世人你的来临，你的平安，你的国度降临。主，我们盼望在最后你国度的成就，最后的完成，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主，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大的高潮，那个时候万王之王要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完完全全的掌权。主，我们盼望你快来。主，圣诞节只是一个国度的开始，有一天你的国度要完全的降临，我们与天使一起欢呼，我们那个时候要瞻望你的荣美，在你的圣殿当中颂赞歌颂你。主，在这个圣诞的佳节，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心里有十五天的平安，有十五天的喜乐。在过去的一年，2018年，有许多的难处，有许多的捆绑，有许多的挑战，但是主，你赐给我们十五天的平安，十五天的喜乐。在这个困难当中，我们经历你的大能，经历你的能力，经历你的拯救。我们献上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现在一起站立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